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2017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综述，检察院不予批捕，青岛邢子刚获释回家，英议员发起动议案关注法轮功反迫害，南佛州大学学生组织决议案关注法轮功受迫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7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综述，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明慧网2017年1月至6月报道所做的统计，发生在中国大陆的21个省直辖市，包括安徽、北京、贵州、甘肃、广东、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等，被非法关押并即将走入或已经走入非法司法程序的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及退卷情况中看到，在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使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另有97人被退卷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上半年，经法轮功学员、家属及海内外社会各界善良的人们讲真相，公安局官员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释放了5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名学员被解除了取保候审的非法决定。检察院经调查后，有80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的案件退回到公安局或派出所，其中有的案件2次甚至3次退卷。检察院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撤诉后直接获释的有24人，撤诉同时解除取保的1人，不予批捕获释的9人，撤诉取保获释的1人，共释放35人，撤诉后公安局仍拒不放人的4人，法院准许撤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11人，因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6人，中级法院撤销原判案件发回重审的有11宗，撤销原判获释2宗。在18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已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如今获释的54名法轮功学员与之相比是一个何等小的比例，但是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好现象，最起码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和严密封锁中，真相已经打开了善良的公检法人员的心灵。其实无罪释放这个词是不能让中共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在中共制造的法轮功政治运动中，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才是真正的罪犯，那罪犯还有什么资格去对受害者谈法律呢？无神论的中共公检法司官员有什么资格面对神的信徒谈精神领域的信仰呢？中共既然给了公检法人员这个决断机会，那么警官、检察官、法官就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良心找到那个善恶的基准点，判出一个检察官、法官应有的威严和正气。做这个统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善抑恶，希望更多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做出自己人生正确的选择，共同解体江泽民邪恶集团对好人的迫害，尽快结束这场延续了18年的罪恶。所有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快快将功补过吧，否则对江泽民邪恶集团的审判就要开始了，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了悔悟的机会。检察院不予批捕，青岛邢子刚获释回家。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对法轮功学员邢子刚不予批准逮捕，邢子刚于2017年7月13日晚上获释回家。6月6日上午10点左右，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柳花泊派出所10多名警察到辖区独垛子村法轮功学员赵仁霞家，绑架了其丈夫邢子刚和儿子邢浩东，并非法抄家，抄走电脑、打印机、讲真相的九瓶共产党和真相期刊若干本，打印纸10多箱。6月7日， 邢浩东被释放回家，警察让邢浩东找到其母亲赵仁霞到派出所说清楚。邢子刚被非法关押到青岛市即墨浦东看守所，赵仁霞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英议员发起动议案，关注法轮功反迫害。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报道。2017年7月12日，英国国会议员、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帕特里克·格雷迪发起173早期动议案，议题是法轮功修炼与反活斋行动，关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提请英国议会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和延续至今的事实，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并就此动议案关注问题，在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该议案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多位国会议员的签名支持。格雷迪议员提出的173早期动议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我们注意到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持续努力，我们对那些有决心花费大量时间去提醒世界范围内的决策者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们表示钦佩。我们还注意到中共政府承认利用死囚犯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并声称将在5年内逐步停用，但是我们关注的是，由于缺少一个透明的、有可追溯性的制度，利用囚犯器官，包括被当作良心犯的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模式，可能仍在继续。有关呼吁让我们注意到，法轮功学员还在继续遭受迫害，被任意拘留，被非法审判，被酷刑和虐待。特别引起关切的消息是，法轮功学员陈慧霞于2016年6月被关押。据他女儿说，他母亲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拘留时被虐待。我们支持大赦国际的有关行动和努力，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呼吁英国政府在与中共政府的代表会面时，直接向他们提出上述我们关切的正在发生的问题。格雷迪议员是代表苏格兰格拉斯哥北区的国会议员，曾担任苏格兰民族党有关国际发展的发言人，近年来对法轮功讲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努力表示关注和支持。2016年10月11日，他出席了在英国议会大厦举办的题为《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威斯敏斯特厅辩论。该次辩论会的发起人是英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国会议员吉姆·香农。在辩论会上，香农议员概要总结介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和有关调查结果，谴责中共暴行，大声呼吁英国政府立即采取积极行动，与国际社会一起制止中共活摘。格雷迪议员在辩论发言中表示，香农议员提出的许多围绕活摘的问题是英国选民们关心的问题，他的一些选民已经就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罪行与他进行联系和沟通，他希望英国政府能够认真对待受到这么多人切心关注的问题。在该辩论会上，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发言并宣读了他在头天晚上2016年10月10日提出了502早期动议案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在动议案中，他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敦促英国政府谴责中共活摘，并提请成立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查活摘，或通过其他国际机制进行调查，以确保问责制，并审度活摘是否构成反人类罪，进一步敦促英国政府公布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英国公民的数量，并禁止英国公民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敦促英国政府实行旅行禁令，禁止从事活摘的嫌疑医务人员和官员来英国旅行，并呼吁政府紧急考虑采取其他可行措施，从而使中共不得逃脱，活摘暴行得以终止。南佛州大学学生组织决议案关注法轮功受迫害。 2017年6月30日，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学生政府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该校员工鲁苑青的母亲邓翠萍女士和其他被关押的良心犯。此项决议案的副本将送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办公室。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的邓翠萍女士是南佛州大学员工鲁苑青的母亲。鲁苑青于2012年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南佛州大学的财务部门工作。她的母亲邓翠萍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曾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7月24日，邓翠萍因为向普通民众派发讲述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材料，被当地国保警察劫持。在经历长达八个多月的关押后，邓翠萍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六年，并于2017年5月被送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鲁苑青曾向其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丹尼斯·罗斯先生求助，了解情况后，罗斯议员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邓翠萍女士以及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该信由另外三名议员比尔·约翰逊、古斯·比利拉奇斯和大卫·瓦拉多联名签署。在2017年4月川习会前夕，罗斯议员还致信白宫，恳请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上强调人权议题，并在信中特别例举了邓翠萍女士的经历。鲁苑青于2017年4月26日在南佛州大学校园举行了请愿征签，呼吁释放自己的母亲。征签获得许多学生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包括身为大学学生政府参议员的斯宾塞·泰特。在听完了鲁苑青母亲的经历后，泰特主动伸出援手，决定在学生政府中发起一项决议，以帮助鲁苑青的母亲。经过一个半月的不懈努力，南佛州大学学生政府于2017年6月30日通过一项针对法轮功被迫害的决议案，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邓翠萍女士和其他良心犯。这项决议案的副本将会被寄送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泰特表示，马丁·路德·金曾说过，任何一地的不义都是对其他地方正义的威胁。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鲁苑青，我们会帮助他的母亲重获自由。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2017年6月10号的文章，题目是《民间高人的告诫》，作者清泉。中国民间那可是藏龙卧虎之地，什么样的高人都有。有的人你看他不起眼，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是他可能在某一方面存在着特殊的能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极其的疯狂，然而有些民间高人却在这期间谆谆告诫着世人，千万别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正法，是来渡人的。我们看几个这方面的故事。一、传奇婆婆的告诫。这是法轮大法明慧网2002年登载过的一篇文章，说的是西北某地一乡村有一位老婆婆。婆婆早年身患突发性疯病，在三九寒天大雪封山的夜晚，曾跑到雪山上几天几夜，被人发现时她正躺在雪地里酣睡，脚上裂着的血口都冻成了冰。过了几年，突然疯婆婆病好了，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婆婆这一好却有了功能，能给人看病了，病好的还很神奇，方圆百里都很有名。到了1999年，婆婆突然沉默寡言，经常说一句重复的话，人哪，怎么办呢？亲近的人问她原因，婆婆说她心里不好受，因为人要闯大祸了。那年七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半年，婆婆把家人、亲朋好友和乡亲们叫到一块，非常严肃地说，你们不要信电视里的，他们胡说， 法轮功是佛家正法，李老师是很高很高上面来的，是整顿天上和地下的真佛，你们要尊敬练法轮功的人。有一公安是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他老婆患大出血，后来又检查出来肺里有一个肿块，他非常惊慌，到处求医，医院都说没办法，最后跑婆婆那儿去问。他刚进门，婆婆就对他说，赶快回去承认错误，佛会原谅你的，再不要迫害人家法轮功的人了。那公安回去买香辣果品，到山上跪倒在地，向法轮功师父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大哭一场。过了几天，领老婆去复查，结果那个肿块消失了，他买了礼物去谢婆婆。婆婆说，你知道错，这很好，佛家是讲慈悲的，是主佛原谅了你，你应该感谢法轮功。不管干什么工作的人到婆婆那儿去，她都对人讲，法轮功是佛家正法，我们现在也不看病了，上边不同意我这样救人，你们要把心摆正。2002年12月某日，婆婆告诉人们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她说，当今皇上是妖怪，是一个赤色的三条腿的蛤蟆精，他是来祸害中国、残害人民来的，但是他不会长久。就在讲了不远的一个时间，中国将发生一件大事，希望子孙好自为之。说完，他老人家带着笑意离开了人世。二，大仙说出的因果。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木林市国宝大队教导员李延春非常邪恶。2005年90月间，李延春伙同周新生等恶警在看守所对木林市进修学校高级教师孙世伟等人进行刑讯逼供。孙世伟每次被送回牢房都是鲜血淋漓，多次昏迷不醒。2006年2月14日，警察李延春和另一恶警又对法轮功学员姚玉芝非法提审。他俩先是把姚玉芝铐在铁凳子上，两人各自一手揪住姚玉芝的头发摁在铁凳背上，各自一手在姚玉芝的脸上扇耳光，姚玉芝还被摁在桌子上，用塑料管子抽打臀部，管子打劈了，姚玉芝臀部的皮肉被打得黑紫。他们又把姚玉芝摁成90度、120度大弯腰，还得两腿伸直岔开，从上午10点一直折磨到下午3点。由于李延春的恶行给他妻子带来灾殃，他妻子患脑出血，多方求医不见效果，两次去求大仙问卜，大仙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家人干了最残酷害人的事了，对什么功的迫害，不该抓的给抓了，损德了。三，他到底干了什么大恶事要了他的命？朝阳市西大营子劳教所恶警李福新，1999年到2004年担任朝阳市西大营子劳教所副大队长，2004年调到所保卫科任科长，是劳教所公认的最健壮的人。2003年1月15日，教养院组织20多名干警和20多名所谓的帮助人员，对大法弟子发起了代号为春雷行动的迫害，攻坚七天七夜，不准法轮功学员睡觉，不惜任何手段逼写三书。恶警李福新是重要参与者。2003年9月6日，多个恶警两次对法轮功学员吕大伟用四根电棍进行迫害，李福新打吕大伟的嘴巴，法轮功学员张立田也曾被李福新毒打。2007年，李福新刚购买高级住宅两个月，才装修完，还没等享受，突然患肝癌、肺癌、淋巴癌等等，癌细胞充满了全身，北京医院也无法查出癌源，只告诉他回家准备后事吧。2007年8月30日，李福新受尽折磨之后一命呜呼，年仅46岁，死时骨瘦如柴，用他自己的话说，连骨头都疼，家人在给其送葬时还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觉得有些不祥，就私下找人看，会看的人看过之后说，此人寿命未到呀，他到底干了什么大恶事要了他的命？ 家人暗自说，他曾打过法轮功学员。四，惹怒众神的后果。2001年秋，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石府降沟大队妇女主任王淑琴举报本村法轮功学员将军。王淑琴举报之后又耍了个小手段，向将军卖人情，说有人举报你，你赶快躲一躲。此事导致将军遭受了很多迫害，流离失所，其丈夫要与其离婚。2002年，王淑琴本来十分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精神病，天天拿刀要杀他妈，这可吓坏了王淑琴，赶紧找来看风水算命的人给儿子看病。这些人都说是王淑琴惹怒了众神，由于儿子的病没治好，只好送精神病院去了。王淑琴家盖机房，好几大间，四面大墙已砌完，墙缝也勾好了，正准备上梁，突然四面大墙全部倒塌，倒了之后又重新砌，砌好了又倒了，一连倒了三次，损失惨重。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把机房盖好了。2005年有一天刮了不大的风，别人家机房都没事，唯独王淑琴家的机房的房盖被风吹得一片狼藉。几年来王淑琴家干啥啥不顺，村里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五，违背算卦先生告诫的后果。李学良曾任黑龙江省双城市市长，他一向相信算卦，在算命时有一先生告诉他良言，你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这功厉害，将来会平反的，还说了一些法轮功的奥妙。结果李学良在迫害法轮功的几年中始终保持中立。可是在2004年，中央记者来双城采访，看到新信箱上空悬挂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回去反映给了罗干，然后罗干命令李学良迫害法轮功。于是李学良为了保官职，就忘乎所以地召开迫害法轮功的秘密会议，唆使恶警恶人抓捕法轮功学员。几天内，法轮功学员肖亚丽、顾秀贤等被双城恶警朱小波、金婉志等迫害致死。李学良发起迫害之后，恶报也随之来临。他儿子李树勇驾车从哈尔滨回双城，钻到路边停着的大货车底下，将头皮揭盖推到后脑勺，差点丧生，近似植物人的状态。这应验了算命先生所言，拿自己家人的生命打了一次赌，令他后悔莫及。六，你不会得福报的。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公安局长吴洪洛以迫害法轮功学员为己任，凡是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他都逼着写邪恶谎言，如果谁不写，都被他非法批去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使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因此孩子没人带，老人没人护理，田地没人耕作，家里人老的老小的小，还要被罚去巨款，一罚就是10000多元人民币。在中国，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被他批去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跟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冷笑说，如果有报应，那就报应他吧。吴洪洛害人终害己。2004年1月14日，也是腊月23，吴洪洛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参加完朋友的婚礼，开车回深圳，车在半路忽然起火，车中的人被烧得都认不出来。吴洪洛的儿子才20多岁，年纪轻轻就这样被烧死了，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心疼。儿子出事后，吴洪洛一下苍老了10多岁，头上布满白发，满脸愁容。可是吴洪洛的恶报还不算完，他建造的很宽大的房子，而房子是他妹夫帮他建造的，房子建好了，他妹夫却得了一种怪病死了。吴洪洛退休后，有一次与前同事前往当地的济公庙进香，那里的和尚对吴洪洛说，你好事不会做，而坏事却做尽，你不会得到福报的，令他狼狈不堪。吴洪洛中年丧子，作恶累及亲人，如果他以前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哪有今天呢？ 七，无心意指酿祸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修炼法轮佛法的王艳新，曾在佳木斯百货大楼工作了20多年。作为一名销售部门的主管，他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级先进个人、劳动模范标兵、十佳营业员、大商集团总部特模，也曾被推荐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却因为2006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而失去。他曾多次在数千人的报告会上做先进事迹报告，是百货大楼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人人有口皆碑的好人。佳木斯三江晚报记者曾对他做过专访报道，称他是三江平原上的一颗明珠，黑土地上人民的骄傲，百货大楼崛起的希望。2006年2月20日下午1点，王艳新在工作岗位现场被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警察陈国忠等强行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王艳新工作的柜台不远处的另一家个人柜台的老板，那阵子非常苦恼，因为他家在百货大楼干了5、6年了，生意一直都非常好。可就在王艳新被绑架后，情况突变，他家已经连续7天一件货都卖不出去了。面对每天的费用和支出，他非常着急，托人找了个西藏喇嘛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喇嘛在电话里回复说，你们商场里有个人被抓了，这个人是一位修炼神佛的人，抓他的人一只脚已经迈入地狱了，你家的营业员因告密一只脚也已经迈入地狱了，虽然他是无心的意志，但已失去了未来的人生福分，如果继续用他，你家的生意不会好的。原来这个老板家的营业员也曾是个销售能手，卖货卖得非常好。就在王艳新被绑架的前一天，一个矮个子男人问过这个营业员谁叫王艳新，他因为离得很近就顺手一指，结果第二天王艳新就被一群警察绑架了。后来这个营业员被老板开除了，他去做保险，可是干什么都不顺利。有一天他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很诚心地说，以前王艳新跟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组织能保命，我不相信，也不信善恶有报，现在我信了。法轮功学员善心地告诉他，小妹，虽然是无意的，你也真的是做了一件错事，看你现在干什么都不顺利，赶快三退，并一定在心里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只要你诚心，你的运气会好转的。果然后来他又回到了销售行业，卖品牌鞋，销售额很好，工资开得也很高。八，蒙族喇嘛千万不要说法轮功坏话。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的牧区，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老喇嘛知因果知未来，他告知的事都一一应验，所以人们有大事都去请教老喇嘛如何做，按他说的做了，发现就是好，所以深受蒙族百姓的尊敬。1998年发洪水，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蒙族人叫山崩，那真是天崩地裂一样，洪水伴着滚滚泥石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以不可阻挡之势倾泻而下，瞬间大片的村庄房屋就不见了。在灾难面前无助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老喇嘛的房子安然无损，仔细看，像天塌一样的泥石流与猛兽一样的洪水到他家门前，就像有什么命令一样，顺着两侧分开，绕道而奔流，连院子里都没进水，简直不可思议。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百姓大街小巷听到的都是污蔑抹黑法轮功的广播。法轮功究竟怎么回事？真的像共产党说的那样？众人都很迷惑，就找老喇嘛探寻原因。老喇嘛焦急地告诉人们，千万不要说法轮功坏话，法轮功是正法，有一天会正过来的。老喇嘛说，共产党妒忌法轮功，看法轮功使好人变多了就镇压，还说共产党早晚要完蛋的， 他是红祸，法轮功一定会正过来的。老喇嘛还预知，将来人人都得练法轮功。当地的百姓奔走相告，亲戚间都互相嘱咐，不修不练也不能说法轮功不好，说老喇嘛不让说法轮功坏话，说法轮功是正的，是共产党坏。大约又过了两年，老喇嘛说他要走了，在哪天走，走时会有两只神鸟来接他，那鸟从什么方向来，又向哪个方向去，说得清清楚楚。果然，老喇嘛按他自己说的日子圆寂了，真的来了两只鸟，从老喇嘛说的方向来的，也是向老喇嘛说的方向去的。九，五台山和尚，法轮功师父是来渡人的，山下造孽，造孽，造孽。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妇产科医生讲述自己的修炼故事时说，1999年8月底，我去接回老家探亲的母亲，顺便上了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舒缓一下郁闷的心情，在山上巧遇一位80岁高龄的老和尚，他看着我对我说，女施主，佛祖会保佑你的。周围有游客请教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说，法轮功师父是来渡人的，山下造孽，造孽，造孽。我被老和尚的话激励着，他是一位佛教徒，都敢在那种情况下向世人讲大法师父是渡人的觉者，我是师尊的弟子，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出来捍卫大法。真正得道的喇嘛和尚都是有很强的功能的，当然能够知过去晓未来，这不像中共台面上的政治和尚，总是跟着中共的旗帜走，讲什么政治正确，中共推崇的是无神论，跟着中共走得越远，离神就越远。为什么这么多的民间高人在谆谆告诫世人？大家想呢？在中共一言堂的灌输下，在只准有一个声音的政治高压下，除了法轮功学员在全力讲清真相之外，神佛当然也要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来告知世人真相了。这些人有些是修炼有成者，有些是得了一场大病就有了功能了，有些则是生下来就具备了超能力，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种方式告诫世人，表达的不正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天象吗？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